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新课程《约伯记》。今天是第一回，我们要先来看《约伯记》导论一的部分。在《约伯记》导论一的部分，我们要先来看《约伯记》的作者，还有日期跟他的写作的背景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约伯记呢，原则上它是没有指明作者或者写作日期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境外，很可能是在以东的地区。此外呢，这卷书的写作日期可能也跟约伯这个事件的文学背景不同，因为作者经常呢将他的文本设定在跟他们自己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呢，在约伯记中呢占主导地位的这个苦难的主题是各个时代人的讨论的共同主题。由于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历史上在做解释的这些人对于这卷书的作者和时间得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犹太呢巴比伦塔木德的一个看法认为这卷书是摩西写的，但是也有许多拉比提出了很多的其他替代方案。早期的教父尤西比乌斯声称说，这卷书包含了当时所记录的准确的演讲记录，他还认为说那应该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有其他的解释者提出了贯穿以色列历史的日期，甚至有一些解释者他也将约伯的年代追溯到了流亡后的时期，也就是主前六世纪以后。书里面的许多细节的陈述似乎是最适合把约伯记定位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个父权的时代。比如说约伯记的大部分的内容都使用了古老的神的名字 El 伊勒、 Eloah 以罗阿、 Shaddai 沙代。而且呢，约伯的这种财产的描述方式跟先祖时期的一个财产描述的方式非常相似，他们的寿命也跟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的寿命岁数几乎是相当的。但是约伯记的主题跟旧约智慧书箴言跟传道书最相关了，因为约伯跟他的朋友们跟传统智慧的教导进行了斗争，也就是所谓的上帝祝福一人，惩罚二人。所以呢，有学者就这样建议说，当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考量的时候，最好将约伯记看作是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智慧老师所写的，很可能是在以色列智慧繁荣的时期，从所罗门的时代，大概是主前的十世纪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以色列。作者呢，利用一个发生在以色列境外的古代父权制度时期的那个故事，然后在耶和华神无限的智慧、权威和正义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人类苦难的古老而普遍的问题。以上是关乎约伯记呢，他的作者身份、日期啦、写作背景等等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再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一个结构。 许多约伯记的解释者认为呢，它是由一个或者是多个编辑将不同的文本拼接在一起而组成的。特别是他们声称说，这卷书的散文体将约伯描绘成耐心的典范，刚好跟那些中心的诗歌体部分关于约伯的蔑视或反抗的态度是相冲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真实的手抄本证据支持我们现在所设定的这一卷书的结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文本资料可以证实约伯记可以假设性的再去进行结构重组。事实上呢，当我们仔细阅读约伯记的时候，它确实呈现出了连贯而且深刻的思想发展。所以约伯记呢，它是围绕着一个以诗歌体为中心而展开来散文体的序言跟跋。散文的部分呢，就是关于中心诗歌体的资料，而中心的诗歌体呢，就假定了序言的发生，当中的冲突呢，也会在末尾的跋里面得到解决。在序言，也就是第一到二章里面，叙述者就是一章一节和耶和华神一章八节跟二章三节的部分，一再描述了约伯的正直的品格。约伯的敌对者质疑促使约伯有正直行为的动机，一开始就很明显了。以及神呢，允许敌对者给约伯的经历带来灾难，以测试他对耶和华神的承诺到底忠不忠实。敌对者呢，也继续对约伯的财产、家庭和身体造成破坏。之后呢，冗长的诗歌体的部分是以约伯的哀歌作为开始，就是第三章。然后他的三个朋友试图向约伯解释为什么他会经历这一些种种的逆境，以及他需要做什么来解决或面对他的悲惨的处境。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在第四到二十七章进行了三轮的辩论的演讲。每个人呢，都是从一开始的沉静变得越来越加的焦躁，以至于呢，在最后的部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交流就整个破裂了。此时呢，叙述者在第二十八章里面就插入了一首赞美智慧的诗，这有助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敬畏耶和华神这一个关键主题上。这就是智慧的基本原则，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九章十节。可以说呢，约伯记最难处理的就是这第二十八章，关于这一章的重点众说纷纭。不过大部分人都接受这一篇智慧赞美诗应该不是出自书里的角色，而是作者本身，我们也接受这个观点。因此呢，第二十八章就成了这卷书的枢纽。一方面呢，他为前面的对话做总结，另外一方面呢，他把情节带入了下个阶段的发言。虽然这篇赞美诗夹在约伯的两次辩论之间，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是换个人在说话，但是内容却跟约伯在对话的部分所采取的立场有悬殊差异，也跟他在第29到31章的独白里面所流露的态度出入很大。约伯在27章的第7节到23节最后的这个独白是悲观甚至是宿命的，但是到了第28章却态度丕变。另外呢，第29到31章丝毫看不见第28章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认定说第28章是约伯忽然茅塞顿开。如果这篇智慧的赞美诗真的是出自作者，那么他的修辞角色就非常的明显。从约伯记的第4到第27章，我们一直以为那些人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但是第28章却指出 前面的发言其实毫无智慧可言。约伯拒绝接受朋友的建议，他坚持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只求找回当义人的好处。这里可以显见，他侍奉神的时候确实毫无所图，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谋得好处才敬畏神的。而后呢，约伯呢就在第29章到第31章里面讲话了，最后他是用挑战神回答他的一个方式达到了高潮。经文在31章的35节。然后呢，有一位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出人意料的在32章到37章跳出来发言，他勇于但却徒劳的试图在年长的智慧教师失败的地方提供年轻人意见。最后是耶和华神在第38到41章打破了沉默，耶和华呢向约伯提出了70多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这都让约伯意识到他虽然没有罪，却完全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约伯呢就撤回了对耶和华神的诉求，跟着耶和华神就恢复了约伯的名誉、财产跟家庭。这就是约伯记的一个结构。如果我们再把约伯记的一个已经既定好的结构复述一遍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陈述。约伯记的序幕是在一到二章，这里比较是属于散文体的部分。然后第三章是约伯唱出来的一首哀歌，这已经是属于诗歌体的部分了。再来四到十四章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第一回合的辩论战，十五到二十一章是第二回合，二十二到二十七章是第三回合。再来从二十八章开始呢，这里穿插了第二十八章的这一个智慧赞美诗的部分，然后就是二十九到三十一章约伯在做他的论述的第一个系列，32到37章出现了以利户这个人，他在讲论约伯的部分。再来是38到41章就是耶和华神的一个说话了。最后是42章的部分，42章有约伯的结语，是42章的1到6节，以及最后的一个拔的部分，就是总结语，就是42章7到17节的部分，这个部分也是散文体的部分。以上呢就是约伯记一般普遍被接受的一个架构结构的一个形态。再来我们来看，以文学角度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作者呢如此巧妙地把宏大的主题跟精美的语言还有复杂的结构结合在了一起，让这一卷书呢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它不适合任何特定的文学类型，相反的，它可能结合了最好的，比如说这卷书结合了谚语、赞美诗、哀歌跟法律的修辞等等，都被融入了独特而辉煌的约伯记里面。对这一卷书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解释问题是它跟真实的历史的关系，它是否记录了在特定时间跟地点压倒一个名叫约伯的人的灾难的文字记录，以及约伯跟他的朋友在努力地接受他的悲剧时所说的那些真实的对话记录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卷书是否透过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学手段在传达神学真理呢？那些坚持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无误的学者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也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圣经在以西结书14章14节、20节，还有雅各书5章11节里面提到约伯的时候，就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因此，约伯记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必须透过仔细来检查书卷中的文字资料才能决定。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继续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继续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开头跟《撒母耳记上》1章1节，还有《撒母耳记下》12章1节中的措辞很相似。前者介绍了撒母耳诞生的历史叙述，而后者则以拿单开始，给大卫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穷人和他的羊羔被富有的邻居偷走的故事。回来看约伯记的话，这一卷书的背景呢是以色列境外的乌斯地，约伯并没有被描述为是属于圣约家庭的成员。叙述者接着用理想的语言描述了约伯还有他最初的处境，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灾难，几乎摧毁了约伯所拥有和所爱的一切。当约伯跟他的朋友们谈论他的处境的时候，他们轮流辩论了3个循环，所使用的语言似乎暗示着是一种有意识的、有艺术性的，而不是真实的即兴反应的记录。结语当中的解决方案也巧妙地解决并且纠正了对话里面提出的许多的冲突跟争议点。圣经中呢，有许多历史叙述的例子，描述了时间跟空间上的真实事件。约伯记的情况有可能就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中也常使用虚构的故事，比如说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比喻。那约伯记当然也可以这样去解读啦。显然呢，在圣经里面，圣灵同时使用了历史的叙事和想象的文学手法来教导神圣的真理。只是这里我们不太清楚的是，约伯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文学。以上是关乎用文学角度来检验或审视约伯记。再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一个写作目的何在。约伯记呢，没有明确说明它的写作目的，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一些关于写作原因的线索。即便我们粗略的去阅读这一卷书，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箴言里面智慧教导的某一种补充。箴言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赐福给智慧和公义的人，却惩罚那些愚昧和邪恶的人。这种教育神学我们称为应报神学或报应神学。在约伯记里面，报应神学受到了检验，看看它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合法的应用。约伯的朋友们坚持认为报应是一种固定的仿诸四海皆准，适用在任何情况的，所以苦难呢就表明约伯一定是犯了罪的。这是约伯3个朋友的态度。 约伯在这里必然感到相当的困惑，因为他确信他自己真的是无辜的，却遭受了这么可怕的苦难。因此呢，约伯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证明报应是很真实的，但是耶和华神对世界的主权统治竟然被简化为一种严格的报应公式。这可能是潜藏的第一个目的。再来第二个目的呢，写这卷书的目的还在于教导人类对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的了解是有限的。这一卷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地上的舞台上演的。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讨论他的逆境以及他可能的原因，但是读者从序言中了解到，在约伯记里发生的事情比人类可以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耶和华神明确地肯定了约伯的正直品格，可是他的仇敌却指责约伯的虔诚行为动机不纯。在这整卷书的最后，约伯意识到他作为人所知道的跟全知的耶和华神所知道的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所以约伯顺服于神。约伯记也揭示，作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耶和华神可以自由地用令人惊讶的方式来行事。尽管耶和华神的标准运作方式是报应，就好像箴言中所教导的，但是耶和华神并不受报应公式的约束，他可能会允许像约伯那样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义人为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目的而遭受逆境，另一方面耶和华神也可以自由地以恩典形式赐福给那些只配受神圣审判的人。因此约伯记透过引导读者相信耶和华神来补充箴言中所教导的传统智慧，即便神似乎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模式来行事，因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会按照他神圣的品格来行事，但是神的知识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神可以自由地以人类有限的视角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来作为来行事。即便人类没有办法理解耶和华的神秘方式，他们却依然可以相信神。以上是关乎约伯记的一个写作的可能目的。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主题的部分。约伯记呢，涉及了许多重要的主题。它的主要主题之一是耶和华神的无限智慧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约伯和他的朋友讨论约伯的处境，仿佛他们能够理解耶和华神是如何治理他的世界。但是当耶和华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他提出的无数无法回答的问题表明了神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类所能理解的。箴言呢，也揭示了耶和华神的世界有许多的特征。比如说，人类可以观察到，但是约伯记解释说，在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外，还有广阔的领域是耶和华神完全知道的，但对人类来说却是神秘的。再来，约伯记也修改了报应的说法。神学解释了耶和华的超越知识跟主权自由。耶和华神在约伯记的末尾中恢复了对约伯的祝福，表明了报应是耶和华神如何统治他的世界的有效的一般模式。但是在具体的细节里面，生活的某些方面，报应是不能够被强加到一个僵化和绝对的公式里面的，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都在起着其他作用，可以改变生活中因果关系的典型模式。 所以像约伯这样的好人可能会遭受逆境，恶人也可能会得逞，会顺利。但是耶和华终究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方式跟目的，让事情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虽然约伯记没有正式的解决邪恶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无辜的人在一个全善全能的上帝统治的世界里受苦，但是他确实提供了一些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见解。约伯记教导我们，苦难并不总是归因于个人的罪，这也显示人类无法控制的因素可能都会随时的侵入或渗入。比如说约伯在敌人的怂恿下所经历的痛苦，约伯的最后回应表明，苦难可以带来指导和成长，因为上帝从邪恶里面带来了良善。最终呢，约伯记让读者认识到，对好人为何受苦的解释必须留在神圣的奥秘领域，但是耶和华是可以信赖的，即便人类无法理解他所有的道路。以上呢是关于约伯记的可能主题的一个说明。这一集的最后呢，我们要来稍微提一下以约伯记为基础的一些现代作品。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以约伯记作为基础和参考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第一个是一个叫阿奇伯尔德·麦克利什这个作家创作的，还荣获普利兹奖的一个诗句的部分。他的诗句呢叫做 JB， 这边的诗句呢就是诗歌的诗，剧场的剧。麦克利什这位作者呢，他用令人恐惧的方式再现了现代世界中约伯的苦难。更重要的是，麦克利什对他认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人类为何受苦的问题的这个态度，他并不局限于旧约的传统。麦克利什并不是肯定传统信念的人，他反而建议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信念，一种对当代世界许多人都有吸引力的信念。这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作品，是以约伯记作为基础跟参考的。这个作品产于1958年。再来第二部文学作品呢，是一个叫威廉汉弗莱，生于大概1924年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平原上的工作》。这个故事从一个名叫多布斯的朴实勤奋的农民的角度讲述了约伯的故事，当然它也包含了讽刺和愤世嫉俗的色彩。最后一个是第三部，就是英国的著名诗人，一个叫威廉布莱克，他出版了一本包含了22幅版画的约伯记。这一本作品被认为是杰作。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您大大的张口，神就给您大大的充满。
照明我心中。